们翻开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我们会一起读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二节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六节到二十二节，每个人看着圣经，带自己的圣经，我们一起开始来读。好，第六节，第一章第六节，一二三。因为耶和华哈拿不能怀孕，他的对头就尽力刺激他，使他苦恼，年年都是这样。每逢他上耶和华的殿的时候，比尼拿总是刺激哈拿，使他哭泣，吃不下饭。他的丈夫以利加拿，你为什么哭泣？为什么不吃饭？为什么心里难过呢？你有我不是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？哈拿在示罗吃喝完了就起来。那时以利祭司在耶和华殿的门柱旁边坐在椅子上。哈拿、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，向耶和华献年祭和还所许的愿。哈拿却没有上去，因为他对丈夫说：“等孩子断了奶，我才带他去朝见耶和华，他要永远住在那里。”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，赐给我们有信心的来敬拜。主啊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这一切也并不是我们靠着自己来到主你面前，乃是主你的圣灵的看顾，你保守，你的引导，以致我们才能够有信心来信靠你。愿神你继续来向我们说话，愿神亲自的安慰我们。主，你知道我们这时代是混乱的，我们这时代要面对许多的苦难，然后我们求主你透过你的话来引导安慰和扶持。愿神你在我们当中的荣耀，永远的荣耀。我们这祷告呢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神是失败的吗？在十二月的这个三十日，就是2014年的最后第二个晚上，就有一个人在面部里面，他就登了一个，他就针对于这个亚航 QZ 8501的失事的事情，他就发表了一些几句话。他说 God fails again。他讲说上帝是失败的。他说为什么失败呢？一下他讲了三点。他说上帝是失败的，因为上帝创造了许多的苦难。 因为上帝创造了许多的饥荒和痛苦。然后还有说，上帝是失败的，因为神使许多的人丧命。他还说，为什么上帝是失败的呢？因为他说，上帝是无法掌控这一切，不然的话，神好像不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一样。所以当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，他基本上是在讲一个问题。他说，如果这个神，他没有讲是上帝，如果这个神是大能的，而他又是无所不能的，他应当可以阻止亚韩不会实施的事情。OK， 所以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然后他说，既然这位神没有阻止亚韩实施的事，那么就有两个可能性。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说，这个神不是万能的；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，这个神是他是万能的，但是他没有怜悯的心。哇，所以他就写了几句话而已，他说这个神又在失败 ，God fails again。哦，他那天早上奇怪，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早上我一起来我就看Facebook 的面部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，他写这几句话，哦，我就马上回应，我说你在指哪一个上帝，或者说你在指哪一个神？哦，这个人没有提到他是指哪一个宗教的神，我相信他不是指回教徒里面的阿拉，因为他没这个胆量。因为如果任何一个人在这时候讲他们所指的那个神，无能的神，没有怜悯的神，是指阿拉的话，回教徒的阿拉的话，那些回教徒会跟你没完没聊，所以我相信他没有这样的胆量。他会不会是指印度教的神呢？哦，印度教有300万的这神明，所以他在指哪一个？我相信他也不可能是指印度教的神。他有没有可能指佛教呢？我要想来想去，如果是指佛教，就算指佛教的话，他也是错的，因为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讲说他是神。而佛教严格的来说，他基本上是提倡一个人不是来敬拜一个偶像，他是基本上的提倡教人行善，寻求平安的理念，佛教。因此如果他在指责怪佛教的话，基本上他已经误解了佛教的概念，他也在指控一个没有神的一个神。他会不会是在讲道教呢？哦，道教基本上有好多时候好像印度教一样，有很多的神明，你去厨房有厨房的神，你看到门有门神，然后你去到这个土地，你看有土地的神，很多哪里都有，不同的领域，不同的层面都有不同的神明。所以他有没有可能在讲道教的神呢？我也相信他不可能。所以想来想去，他只能够是在讲基督教的神，最大的可能性是在讲基督教的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教的神的对象是单一的，虽然是三位一体，单一的。然后呢，同样的，他比较可能会攻击基督教的上帝，因为呢，基督徒往往在面对这类的攻击的时候，态度显得非常缓慢，也显得非常的温柔。所以呢，因此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在攻击基督教的上帝的话，其实他所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基督徒问的问题。就是今天如果我们的教会有40个人做亚航突然间离开世界，哦，我们会问什么问题？我相信我们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上帝，恩悦教会好不容易买了7楼，已经看到100个人的教会，我们多么的努力想尝试去扩展到200个人的教会，一时之间你拿掉40个人，上帝为什么你要让这样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？哦，我们会问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我们也会问，上帝，难道我们这些年来我们还不够敬虔吗？难道我们没有奉献吗？所以第三个问题我们还会问，主啊，你知道吗？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很辛苦，我们差不多要放弃了，难道你还不做多点事情吗？如果我是建发牧师，我在这间教会牧养了7年8年，一时之间40个人离开世界，我可能会很灰心，一时之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无可否认的一件事情，只要我们活着这一天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面对苦难，我们一定会面对一些令人伤心的事情。因此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，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的来应对？其实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文都已经在帮助我们。今天的哈拿也告诉我们他如何面对这类的事情。好，首先我们继续的来看经文，我们一起的来一起读这段经文了吗？第六节到第八节，一二三，因为好，这里是在讲什么呢？这里是讲到一个妇女叫做哈拿，哈拿是一个以利加拿的第一个妻子。OK， 哈拿是以利加拿的第一个妻子。以利加利在哈拿无法生孩子的情况底下，娶了第二个妻子叫做比尼娜。OK， 而第二个妻子很会生，一生就生了十个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是很。当那个时候那个男人他娶了妻子之后，如果没有孩子，他会面对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事情，就是他的名字或者他的家谱或者家族的延续就会断去。因此呢，当以利加拿跟哈拿没有孩子的情况底下，他们面对的孩子他们面对压力是很大的。哈拿所受的情绪的痛苦也是很大的。首先他永远没有办法体会到什么是叫做怀孕的喜乐，他没有办法体会到说有一天他不可以像其他的妇女一样，有一天跟丈夫来到丈夫面前说，先生老公我已经有了，你怎么样看？他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讲完之后就跑去房间 躲起来。他也没有办法做一件事情，他不也没有办法挺着肚子来到老公面前，老公你看孩子在踢我，在踢我，他也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过的事情，因为哈拿每个月都在看到底我怀孕了吗。哈拿每一年在过的时候，他会说到底我今年或者明年是否会更好，我还会继续生下去。所以但是每一个月他都带着极大的失望度过每一个月。不但如此，每一次他听到邻居的妇女生了小孩的时候，邻家就带了许多的喜笑的声音，每一次的喜笑就好像一把刀刺入他的心里面。他不只是这样，在家庭里面聚会的时候，跟他的丈夫跟他的这个比尼娜在吃饭的时候，本来根据旧约，根据摩西的写法，根据摩西的传统，这些人在耶和华的面前吃饭应该是很喜乐的一件事情。然而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不是一件喜乐的事情，哈拿每次在哭，每次在哭，因此他吃不下饭。所以这个哈拿这个人他生不了孩子的时候呢，面对第一个压力是在家庭里面的压力，然后第二个压力是社会的压力。社会什么压力呢？如果你是今天的辅导员，你一定会告诉哈拿，我可能也会告诉哈拿，我说哈拿，你在家庭既然这么的不幸福，既然这样的痛苦，倒不如你就不要躲在家里啊，你就每一天早一点，很早就起来离开家庭，到别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，或许你的心情会好一些。如果我是辅导员的话，我甚至会告诉哈拿，不然你去联络所学习插花，插花插得美美的，漂漂亮亮的，然后带到给你的先生，你先生可能会爱你多一些。可能你会告诉哈拿，不然你去联络所学习烹饪，因为如果你会煮得好吃的话，你一定会得到你丈夫的心。哇，这样的也不错。哈拿，不然你不要留在家里，你去外头 shopping。你反正你的丈夫很有钱，你就在外面尽量去过一点多充实的一些生活，去 shopping 都好，去联络所都好，学上一点课程都好，只要你不要在家庭里面胡思乱想。哈拿， 你听了我的话之后，你心里面是否有一点希望呢？你是否心里面有点安慰呢？汗了汗了，倒不如你每一天早上一早就起来，然后去外面走，去外面玩，一直到晚上你很迟才回来，这样你就不用看到第二个老婆的脸的面孔。哦，这计划太好了。所以汉娜就听你的话，也听牧师的话，就出门了，然后去 shopping， 来到 Ion。Ion 的时候，看到很多人群，很多的地方，哦，那里的人也看出他奇怪，这个人不是很面善，我们很认识、很熟悉的汉娜吗？这个人，这个老妇人已经结婚了这么久，为什么到今天还是光棍一个人？所以外面的人也是这样看，社会就给她这样的一个女人，不会生怀孕的女人，把她当作是一个很奇怪的女人，也是一个被神咒诅的一个女人。在当时，所以哈拿面对的另外一个压力是社会的压力。所以后来哈拿受不了了，哈拿就无论是在家里，无论是在屋外，她所面对的阻力压力是很大的。所以我们还可以说，好，牧师就劝你多一句话， shopping 也不好， Ion 很贵，你就不要去，你也不要去联络所，因为学来学去那些东西都是一样的。不然这样，你参加多一点有意义的活动。什么意义的活动呢？你去教会啦，教会有很多很好的师母陪你，他会劝你，然后你去跟师母在一起，他来带你来教会，教会应该是给你一个带来安慰的地方，你去教会。我说哈拿很容易就听你的话来咯，来到教会。我们去读这段经文，一二三。哈拿哦，第七节这里讲到说，年年都是这样，年年都是怎么样呢？每逢他上耶和华殿的时候，比利拿总是吃祭哈拿，使他哭泣吃不下饭。年年都是这样，怎么样呢？比利拿不但是在家里，在丈夫和孩子面前天天讥讽哈拿，他甚至在孩子面前说，孩子们，我们所分享到的食物只要给哈拿这个人一块就够了，因为他不需要太多的，他没有孩子的，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谈到这样的事情。他甚至每年他们全家人上圣殿的时候，到教会的时候，他也在上帝面前年年都是这样讥讽哈拿。哦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这个时候任何一个以色列人，他们如果肯来上帝的殿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，更何况是一家庭，一个家庭来到上帝的殿来敬拜。因为这个是个很，在这个时候是个非常奇特的发生的事情。他们不但是一个人来，他们是一家人来，大小每年都来。而来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是兴致勃勃，还带着祭献祭而来，很有规矩的来敬拜，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撒母耳记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呢？那个时候以色列人，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已经不到圣殿去了，就算他们到圣殿去，他们家里也是敬拜许多其他的偶像。所以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能够找到一个家庭如此规规矩矩，大小一起上圣殿去敬拜，每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，又去献祭的时候，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见证跟模范。然而这里给我们看到，上了圣殿的比那尼， 他这个人虽然上了圣殿，可是他每次都在圣殿的面前，上帝的面前来羞辱哈拿。所以这不但是这样，哈拿在这个时候无法在圣殿里面安静下来，他只好跑到一个角落头去，自己默默向神祷告，倾诉自己的悲伤。那他要不的话，他就自己一个人，他说好不然这样，我去找牧师谈一下，牧师是可以倾诉的。他找牧师，反正牧师是上帝的代言人，哦，他们口中应该可以给我带来一些安慰吧，或者一些指引。所以哈拿就来到牧师的面前，哦，那个牧师就是以利。我那个时候呢，那也知道当时唯一上帝的代言人以利既然也是一个糊涂的一个人。这个人不但没有好好的认识每年都到上帝的哈拿，他还根本也不知道哈拿这个妇女每年都在挣扎，他根本就不知道。他不但是这样，他不但不认识这样的一个妇女，他甚至还使到这个忧伤，这个孤单的女人，受尽家人社会排挤的女人，把她当作是一个又非常不检点的一个女人。所以可见哈拿的情况是非常糟糕的，无论是在家庭，无论是在社会，无论是在教会里面，圣地上帝的殿应该唯一可以得到安慰的地方的时候，竟然也没有办法得到安慰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哈拿的这个背景的时候，我们不得就不问另外一个问题。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，我们读了什么经文呢？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说，哈拿接下来他会把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撒母耳给献上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奉献来的，了不起的。他如果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二十节，这里说他就怀孕时候到了，就生了一个儿子，哈拿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因为他说他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然后第二十二节还说，哈拿没有上去圣殿，因为她对丈夫说，等孩子断了奶，我才带他去朝见耶和华，他要住在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那里。哦，我们感谢上帝，神不但使听了哈拿的祷告，神不但使哈拿心里得到安慰，甚至呢他还生下了撒母耳，也是到目前为止哈拿唯一的一个孩子。所以我们就要看到底他的奉献有多么的伟大，他的奉献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提醒呢？其实如果我们好好的来看圣经的话，我们可以知道到底哈拿有什么特别，他奉献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其实他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。首先他是有充足的理由可以不把孩子献上的，他有充足的理由，他也是有充足的理由不然就是延迟献上去，延迟。好，第二个理由，他献上的时候，他其实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报答上帝的恩惠。所以我们要问今天的第二个问题，就是当我们看到哈拿把孩子献上的时候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首先我们要看的第一个问题，就是撒母耳是一个难得的第一个孩子，同意吗？ All right?难得的，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。什么孩子呢？能够帮助洗脱这个妇女在家庭、在社会、在上帝的殿里面洗脱她在这些地方所受到羞辱的第一个孩子。Right? 不只是这样，他也是竟然是唯一的第一个孩子。哈拿当然有理由，也可以有很理由的可以继续向神多求一个，多生两个，多生三个，然后呢上帝生了三个之后，我才把这个撒母耳给献上，是可以的。他也不一定要把孩子献上，他可以抱着一种敬虔的心态给孩子取名，就好像已经取了名叫做撒母耳。神啊，我不一定要把孩子献上，但是我把他叫做撒母耳，让我纪念这个孩子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如果上帝，如果你再给我多一个孩子，如果是个女孩，我就叫做 Grace。Grace 就是说，上帝，我会纪念从你那里来的恩惠。而如果上帝再给我第三个小男孩，我就叫他做提摩太 Timothy。Timothy is a good name, okay? 提摩太是什么意思呢？提摩太就是说，这个让这个孩子在这个生命里面不断的来尊荣上帝。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他说，有了这些孩子，有了提摩太，有了撒母耳，有了 Grace, 有了 Timothy 之后呢，
看了可以说我把这三个孩子好好的带大，带大之后呢，他可以向神应许说，上帝，我一定把这些孩子好好的教导，然后呢一生到老这些小孩都永远不会离开上帝的话，哦，很好的一件事情。他也可以做一件事情，他说等到孩子长大以后呢，哈娜就说，我会在孩子懂事的情况底下，孩子你懂事之后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不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使用呢？让他们自己决定。哦，今天听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好像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，让孩子决定，父母亲不要替他们决定。所以他这样做也是合情合理的，他也不急着要把孩子献上，不急着把撒母耳献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比尼娜这个人生了十个都没献上一个，我生一个干嘛这样赶紧张的去献上去，没有理由献上去的。此外哈拿还有其他的理由不献上撒母耳的，至少他不需要说马上就在他断奶的时候就马上把孩子给献上去。什么是断奶呢？在希伯来的传统里面，一个婴孩断奶的时候大概是三年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今天是多少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希伯来的时候是讲三年。三年以后就是说，当这个孩子断奶之后呢，这个孩子就被必须抱到圣殿去，然后从那个时候起呢，四岁开始呢，这小孩子就在那里慢慢成长，在那边祷告灵修，然后呢读神学读经服事，然后一生一世被神所使用。哦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决定，四岁开始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母亲，你一定会发现原来这三年很快就过去。最近我的二哥他的女儿出嫁，大女儿出嫁，很漂亮的一个女儿，很乖的一个女儿，也是一个他在公司里面的得力助手。哦，我二哥是一个性格很刚硬的一个人，强硬的一个人，从来不流泪。哦，就在他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流泪。这女儿几岁我想一下，26、27吧，26、27一下子就过了，我一下子就把这个女儿嫁出去，我她也会流泪。三年，孩子断奶之后，我就把这个孩子献上去，很不容易做了一个决定。哈拿还可以，还有很多的理由不让这个孩子这么快奉献给神的，可以的。他有什么理由呢？他可以想说，孩子如果这么年幼就离开父母亲，哎呦，从小就没有父母亲的爱，很不健康。他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不把孩子献上去，这样快就献上去呢，他说如果孩子在这样环境长大，他可以吃得好睡得好吗？在上帝的殿。还有其他理由，孩子会不会以后长大以后呢，他会懂事以后就怪我们说我们这些父母亲不爱他。哦，很多理由的。还有他也可以说，不然汉娜可以告诉他自己，他可以告诉孩子说，告诉自己说，让孩子在家里吃好一点，喂足，好好的把这个孩子健康带大的时候呢，然后等他孩子比较健壮的时候，我把他献给上帝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不把孩子献上。啊，不只是这样，哈拿可以告诉自己，难道一定要把孩子献上吗？难道孩子不可以在长大以后在其他的工作场合来献给神吗？然后这是又另外一个理由。更糟糕的就是哈拿可以告诉自己，可以安慰自己，可以告诉自己，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3年3岁的小孩送到圣殿去，因为那里圣殿的牧师是很糟糕的牧师，以利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牧师，没有办法好好管教自己孩子的一个牧师。如果把我的孩子三岁小孩交给一个又老又糊涂的这个祭司以利的话，哦，我以后我撒母耳还有什么前途？所以他有很多理由不要把这个孩子献上，不然的话就是拖延的献上。哈拿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报答上帝的恩惠，不要忘记年年都是一样，年年做什么呢？他和他的先生还有他的这个小妾呢，都一起到圣殿去，然后他带着公牛，带着面，带着酒，然后到圣殿去把孩子把这些东西献上是可以的，因为他们有经济上面他们有这样的能力。所以他如果说，哦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我可以把更好的牛，把更好的面粉，把更好的酒献给圣殿。哦，在那个时候如果能够这样做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已经很少人要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感谢神，哈拿最终 还是把自己唯一的孩子献上，不但献上了，他也是在没有拖延的情况底下，在孩子断奶的情况底下，即刻就把孩子给献给神。他这样的信心是远远的胜过了那个生了十个小孩的比尼拿。难怪神因此在以后的日子就大大的赐福哈拿跟以利加纳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第二章第二十一节就说，哈拿，耶和华眷顾哈拿，她在怀孕，先后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，男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，神真的是失败了吗？首先我要对非基督徒来看，来说，神真的是失败了吗？当我们在讲说哈拿不能够怀孕的时候，他的确是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苦难来的，的确是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非基督徒，你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在你还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之前，你不要马上就决定说论断说上帝是失败的，因为呢，这一切的苦难，个人的苦难只是一个层面，你还有一个层面你已经忽略的，就是更广更大的一个层面。什么层面呢？在哈拿讲到说我的苦难是没有办法生育的时候呢，哈拿那个时代的大环境是一个大苦难来的。哈拿那个时代是怎么样一个时代呢？是以色列的百姓信仰是要处在一个黑暗的时代，在那个时代是士师的末期，那个时候没有君王，那个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耶和华是谁，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政府的状况，那个时候是一个属于非常危险的属灵的年代，而他们是活在一个永远在敬拜偶像并且道德非常败坏的年代。因此撒母耳记之前的士师记是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是不断犯罪，不断的犯罪，然后上帝就允许更多的兵，更多的外国军队来攻打他们，战事连连的一个 的时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看苦难，个人在面对一些苦难挑战或挣扎的时候，首先我要提醒你们，不要单单看你个人的层面，你要首先要看大环境的苦难。就好像哈拿那个时代一样，哈拿那个时代的所处的环境，更大的层面的处境，无论是在政治上面，无论是在信仰上面，无论是在道德上面，都已经沦落到个非常荒凉的光景。所以呢，我们回想今天我们的大环境，哪怕是那个亚航的事情，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，难道上帝真的是在这样事情上面，亚航失事的事情上面失败了吗？我们真的就以，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以为的话，我们基本上就好像那个人写在面部的那个人一样，他是以为原来除了个人的层面的苦难，个人的层面底下呢，这个人一直在以为今天的世界还是好的，他有这样一个假设。因为我们看今天的环境的问题，今天你看我们各个不同国家的问题，哦，政治上面许许多多的问题，有恐怖分子的问题，我们也看看我们宗教信仰的问题，我们有许许多多人已经远离上帝，美国教会远离上帝越来越离谱，我们看看我们的道德标准，不是，难道不，你没有看到它是越来越放纵，也沦落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吗？所以当我们在看个人的苦难的问题的时候，你要先看大环境，而在这个大环境的情况底下，你就不要以为2015年以后的事情的世界会更好，不可能。然后呢，就在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要提醒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你是非基督徒，我要提醒你，就在你要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要提醒第一个事情，就是这个世界非你所想的那样的什么那样的平安，这个世界非你所想象的这样的平安，这样的顺利。第二个事情，我们今天的世界就好像世世代的世界一样，都需要一个王， 你的生命需要一个王，你的世界需要一个王，你的国家需要一个王，这个王就是基督。还有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的凌乱并不是 Calvin 这个人，就是 Calvin 他所言的一样，就是说是上帝的失败所造成的。耶稣早在圣经里面就已经提醒我们，这个世界是会来越乱的，然而我们却不愿意听，这世界不愿意听。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？我们的问题，这世界的问题是出在我们一路来都以为，自意的以为，坚持的以为，固执的以为这世界会更好，难怪你会一直不断的在失望。还有这世界非基督徒，神也要告诉你，神在苦难的日子是能够更具体的赐下他的恩惠、慈爱和怜悯的和智慧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只有在顺利的日子、美好的日子，我们才能够把赞美、把一切的荣耀、恩惠、慈爱归给我们的上帝。但是苦难是在告诉你，神其实在苦难的日子可以更具体的赐下这一切。所以让我们，如果你是非基督徒，让我们回到哈拿那个时代，提醒自己，无论你是哪个时代的人，一旦你的生命没有了王，没有了基督，苦难是免不了的结果，是免不了的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事情里面学到一个功课。什么功课呢？首先对基督徒而言，你会让你看看的认识自己，你是否是一个心中有主的一个人。从这样的事情来看，你会自己问自己，我的心里面真的有主吗？哈拿的心里面是有主的，你的心有主吗？第二个事情你要问的是，你是一位爱神，真的是爱神吗？你是一个肯为神奉献的一个人吗？哈拿如何寻求上帝给他一个最爱，就是小孩，他始终并没有忘记把神所赐给他的最爱奉献回给上帝。所以苦难来到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原因是你要知道你心里面的最爱是谁。第三，这个事情会让你知道你是一个明白上帝恩惠的一个人吗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顺境的时候，我们很少会去数算上帝的恩典，一直到苦难来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才晓得如何敬畏上帝，如何谦卑，如何的来数算上帝的恩典。第四，我们是一个敬畏神顺服于他的人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如何的来学习顺服，一直到上帝教你如何顺服他，我们都很骄傲的。你是一个履行上帝救恩的人吗？当哈拿生下撒母耳的时候呢，哈拿为什么要生下撒母耳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并不是单单为了弥补他在家里、社会或者是在上帝的殿里面所面对的羞辱，不是这样。他生下这小孩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以色列将来有更好的先知，有一个神上帝的一个代言人，有一个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远离上帝的人，回到上帝的话，并且将来要设立一个君王的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相信上帝的话，如果你真的敬畏上帝的话，你要问你自己，我这个人在这个光景里面，我是如何可以把人带到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位君王的面前，就好像撒母耳一样。还有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了吗？一二三，好，这个经文我们要永远记住的。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为什么耶稣说我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有患难，但你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世界。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永远都会告诉自己，我是单独一个人， 那是耶稣告诉你，其实你不是独自一个人，因为有父，还有我，耶稣基督，还有圣灵与你同在，你不可能是单独一个人。还有耶稣还告诉你说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，在面对世界的糟糕很情况，糟糕的情况的时候，忧伤的时候呢，我们耶稣告诉我们，他已经胜过了这世界的罪恶。这世界的苦难告诉你有罪恶，但是耶稣说，我已经胜过世界，这世界的罪恶。耶稣说，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的死亡。的确亚航十四有死亡，但是他已经胜过死亡。耶稣还告诉你说，他已经胜过这忧伤，因为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安慰你，引导你。他还告诉你说，我已经胜过这世界的苦楚，因为从苦楚里面你会看到更多上帝的恩典跟恩惠。更重要的是，耶稣基督说，我胜过了这一切。为什么呢？他已经胜过这短暂的世界，为了预备我们进入那将来更美的一个新天新地。他已经胜过这一切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互相的提醒，互相提醒，我们的上帝是没有失败的。所以我们从苦难里面，我们就可以更加的认识自己，也更加的认识我们的上帝。求主引导和帮助扶持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。愿神你的话不断地在我们心里面动工，求主你的圣灵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所说过的话，求主你的圣灵不断地坚定我们的信心，哪怕我们的环境是非常的糟糕。主啊，让我们不只是单单看自己的事，让我们更加的放眼的看这世界的时候，原来这世界就已经好像四世纪的时代一样，是已经离了你很远的一个时代，是一个不愿意耶稣基督做他们君王的时代。因此求主你让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才有办法来到主你面前，俯伏在你的至恩宝座前。因此我们把弟兄姐妹完全交托给你，主要让我们在苦难里面学习谦卑，让我们从苦难里面我们晓得认识到我们的最爱是什么，在苦难里面我们也晓得如何数算你的恩典，在苦难里面我们也更加的经历上帝你的能力，你的同在。在苦难里面让我们永远记住，这世界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世界。因此求主你提醒我们，不要让我们贪爱这世界。求主你继续引导看顾这间教会还有弟兄姐妹。我们就祷告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件非常荣耀上帝的一件事情，也是一个非常安慰人心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会有洗礼，永进执事 Stella 他们的孩子，三个孩子都愿意在神和人面前一起的来洗礼，让我们一起的来回想到底洗礼是什么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先先略略的讨论这样来看这样的事情之后呢，我们才明白这三个孩子今天在神和人面前所做的决定，那是蒙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呢过后我会请他们一家人站在台前，我们就一起的来见证这美好的事。好，首先我们要记住，虽然今天的洗礼似乎是只是关乎于 Stella 还有永进执事他们一家，但是洗礼的教导，洗礼所带来的这个福分是有关于我们众弟兄姐妹跟大人跟小孩的，所以因此我们就一起的来学习这样的一个洗礼的功课。首先我们要永远记住，无论是在旧约里面的隔离，或者在新的约里面的洗礼，都是在见证一件事情，就是见证说将来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信称义的人。因信称义就是说你在上帝面前，大人小孩你们都是什么，被神所透过耶稣基督所洗净的赦免的一个人，因此你不再是一个罪人。而洗礼不等于是什么呢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洗礼不等于是 这个小孩最终一定是得救的。洗礼也不等于说这个小孩被圣灵重生或者领受圣灵，不等于是。洗礼也不等于说这个人一定是到头来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，因为在旧约里面，在新约里面也给我们看到，有的确是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像是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的事情。所以洗礼是基本上是一个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？提醒我们就说，如果你是父母亲，如果你是孩子，今天的洗礼过后只不过是一个开始，你们的责任还没有结束。洗礼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吗？一二三，亚伯。什么是约呢？无论是在旧约或新约，上帝跟我们所立的约，就是他要做你的子，他要做你的神，你是他的子民，你一生一世不可以离开他。所以无论是大人，无论是小孩，你要永远记住，这是上帝要跟你立的约。还有一个事情你们要注意的，就是这里就给我们看到，你要让你的孩子世世代代，你的子子孙孙见证，并且来效法，好像亚伯拉罕，你那种亚伯拉罕信靠上帝被称为义的那种信心，你要让你孩子看到这个。你不要只是把孩子，不要让孩子只是看到你是如何的努力工作赚钱，让他们生活舒服，不是。你要让你孩子看到你是一个罪人，你同时也是蒙神赦免的一个人，你需要上帝，他也需要上帝，神就赦免你们。所以父母亲，你们的责任是什么？你们的责任就是一起读好吗？一二三，啊！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无论你是几个孩子的父母亲。”哪怕你生了十个，哪怕你生了一个，有一天你们身为父母的要在上帝面前交账，你是如何把孩子奉献给上帝，你是如何把孩子带大，因为你要交账的，因为孩子是神所赐下的。因此呢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确保你是父母亲的话，你要确保你的孩子他们心里面都受隔离的一个孩子。还有父母亲，你还要做一件事情，一起读一二三，有人好，我们也一起读这个，一二三，你只要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，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养育他们。很多基督徒忘记一个事情，他们忘记了自己本身先和上帝建立好他的关系。很多父母亲离开上帝，忘记了他曾经耶稣基督如何让他亲眼看见一些事情，看见他的恩典，然后他在有生之年他的心也离开上帝，难怪他没有办法把这些事情好好的传下去给他的子子孙孙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。所以父母亲，我要问你，你们是否愿意照着上帝的吩咐教导你们的儿女敬畏上帝？ OK， 好，这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两个劝诫的事情。第一个劝诫是对父母亲的劝诫，第一个就是在很多时候在护理里面，在四周围所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不敬虔的父母没有按主的教导他的儿女，难怪他的儿女长大以后大多数都是被弃约的一个人。所以希望你的孩子不是这样。 教会也有责任，今天也要奉主的名，我要劝解教会，尤其是你是老师，你是牧师，你是执事，你是长老的话，我们有义务教导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，甚至教导他们的孩子来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。因此我们要看重主日学，无论是大药理、小药理、威斯米特信条等等，还有书卷的圣经教导都不可以放松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我要请所有的孩子做一件事情，所有的孩子，如果你是孩子，16岁以下的孩子，你要做一件事情，看着你的父母亲，看着你父母亲，如果然后呢，看着四周围的老师，看着四周围的牧师，看着四周围的长老，看着四周围的执事，你要讲这些话。 OK， 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看着他们讲这些话，来，一二三，来，上帝把我生在信徒的家中。 OK， 看着他们讲这句话。 OK， 好，再来，我是基督徒，告诉他们，提醒他们我是基督徒。还有一起来，不可能只有三个人是基督徒，来，一二三，我是，好，来，再来啊，不断的提醒老师、牧师、长老、执事，告诉他们这恩典之约也是我的，你不要忽略我。还有一起来，来，一二三，来，好，再来，你们父母与教会什么要教导我长大后守约行信主。还有呢，现在你要告诉你自己，大大声告诉自己， OK， 最后这句话，来，一二三，我们长大后自己信主相信基督才义人，我们若是长大后选择毁约不信主，将自己承担自己的罪孽。你们知道你在读什么吗？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。好好的在教会长大，好好的在家庭里面来领受上帝的话，以后你们要做一个决定， OK， 是否要继续的来信靠我们的耶稣基督。好，这时候我请恩寻还有居居还有安安，我们站到这里来，我会问你们一些问题。